好，诸位菩萨啊，佛友，大家好。好，那延续上个礼拜的进度啊，导师啊的《圣蛮经》讲记啊，我们现在是在正中分啊的两个主题中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贯科啊，就以一的菩萨广大音行啊，在菩萨的阶段啊，因地修广大行啊，那本经比较特别的哈，就是依着摄正法行来说了啊。好，第二个主题就是如来的究竟果德哈，那也显示菩萨多生累劫修广大行，累积福德智慧资粮，最后圆满显现如来的功德哈。那这个如来的功德，依着如来藏思想法门来说哦，它并不是由修所成就，而是由修所显现的啊。所以佛跟众生凡夫呢都是一样哦。成佛的时候当然是完全显现啊，清净圆满显现啊。众生的阶段啊，凡夫的阶段实际上也是有这样子功德，但是没有显现而已。好，在广大音行又分丙一跟丙二啊，导师的科办上啊，丙一是相信嘛，就一般我们对这个信啊，就宗教而言啊，一般宗教都一定有信仰啊。那信这个字，如果我们用中文的理解拆解啊，就人言啊，就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接受啊，大概是宗教。一定成就是宗教的话，一定是要相信啊。所以智论本身也提到，或者其他的经啊，智论中就提到信为人入嘛，哈，智为人度啊。在华严经也提到啊，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就算是一般宗教信仰也是很重要，但佛教讲的信仰啊，并不是人家怎么说，佛怎么说，我们就全盘接受。而是接受之后要付出行动啊，因此丙二行愿，行愿里面又分作啊，第一个是受啊，所谓的十大受，就类似受戒的啊，跟菩萨戒有关啊。接着发三大愿啊，这个愿就是有点是立志啊，愿这样子可以帮助到众生啊。第三个是摄受正法，那摄受正法啊，是算菩萨广大音行中的比较多的内涵啊。所以在正法摄受正法里面又分为己一啊，在物二的广明摄正法行啊，己一法大，以这个能修行的法，就大乘法，它是广泛的，或者是它所包含的法是多元的，包含了一般的人天善法、声闻善法、缘觉善法，那当然也是菩萨依之而成就佛道的法。所以依着这样的修的法，就是正法，正法就是诸法实相，或者是真如法性。所以依这样来说，法是大。那第二个己恶就是人大，依这个可以实践的菩萨而说是人大了。那在法大里面主要又分作科判的人一啊，摄受正法及正法，第二个是人二，摄受正法及波罗蜜啊。刚已经提到这个正法是诸法实相啊，那在讲义的100页开始啊，导师就提到经啊，用经就提到这样的摄受正法包含的无量，包含的摄一切善法，摄84000法门啊。所以摄一切善法就是，或者出生一切善法就是人一的摄受正法及正法。那摄啊，包含了84000法门啊，收摄84000法门归在所谓的六波罗蜜。六度啊，波罗蜜是翻它的音啊，帕拉咪啊，或者它如果翻文字是帕拉咪塔啦，所以有些翻译者啊，像我们这边啊，本经是刘宋时期啊，求那跋陀罗所翻译的啊，就相对于玄奘大师来说是属于旧译啊，或者是像罗什大师啊，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都算是旧译啊，那玄奘大师取的音呢，它就会比较多，所以 我们说心经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的波罗蜜，他取的音就是到这个多了，Paramita 这个塔 TA 长音，他也是把它取出来，他意思就是度了，所以我们一般叫六度。我们现在就是在摄受正法及波罗蜜，他是用所谓的六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从波罗蜜开始讲，那波罗蜜之后就接着讲人大，那从我们讲义的124页开始的，人大里面又分作许说啊，请说跟许说了那接下来所讲的内容跟前面在讲法大一样，都是圣蛮夫人自己过去所修行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体验因此他要讲这些所谓的法，这些正法，那先请佛允许他说那主要内容是在正说里面的在根三正说就是人大的正说里面又分作总是在讲义的125页总的标明就是摄受正法的人就是指的是菩萨了，菩萨可以摄受正法。别说又分作两件事情，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自舍三世就是舍无常的身体生命还有财产，那可以舍无常得常的身体就法身，生命就是慧命那财就是功德法财所以人一自舍三世以摄受正法这个大概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内容所以舍无常身得如来的功德法身在讲义的127那接着在129舍这个无常的命得慧命那慧命就是通达这个诸法实相，佛所成就的无上菩提或者叫做一切种智好，第三个舍世间的财世间财我们一般说五家所供所以我们所一辈子所辛苦累积的财富有可能大水来了，或者是发生火灾的，或者是被恶贼强盗所抢，或者是不孝的子孙一般说富不过三代因此呢没办法长久都是在无常变化，或者是政府被没收这些都可能让我们所辛苦积聚的财富消失好，那舍这个无常的一般的世间财富得的是如来的功德法财清净的功德法财。好，接着我们请看130页的最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人二人二是化他真诵以护持正法，所以这边人二所说就是人大他虽然是受摄受正法，但是他主要分作都是算是摄受正法啦，那人一是舍自己的身体生命还有财富去护持正法，那摄受正法，那第二个的护持正法主要是要排解团体之间的纷争，或者是受到外教其他宗教的一些争论的那这里面又分作皈依明护法行就是护法有怎样的行为了皈依就是赞叹这样的行持的人所以导师的标题是赞叹行人好，在130页经文世尊，又善男子善女人摄受正法者，法欲灭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朋党争讼破坏离散，以不残取不欺狂不换位爱乐或者爱药正法在131页。 摄受正法入法棚中、哦、法棚就是这个善知识、啊、同参道友同愿同行的菩萨们、啊、好，导摄者解释这边、啊、就法欲灭的时候、啊、法欲灭就是、啊、虽然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末法的思想啦，那是为什么有末法的思想，就是越来越多人没有去学习实践佛法、啊、越来越多人就是懒着于世间的快乐或者是世间一般的行为、啊、所以法慢慢就消失，但就佛法，法本身是没有超越时间空间、啊、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实践，没有人去体验，没有人去说出所体验的内容、啊、教出来的话，那当然这些法就会消失啊。好，所以在法要灭的时候应该要特别的精进、啊，接着导师就提到、啊、我们现在、啊、今生或者我们、这个时空背景、啊、两三千年来可以知道佛法，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体悟了这个甚深的法性，那从他的言说上阐述这个他所体验的内容，那实际上导师在我这宗教观的这本书、啊、他怎么定义宗教，宗教这个概念、啊、是翻这个英文捋捋卷而来、啊、那因外国的宗教的概念似乎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真神啊，或是神啊，去建构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的思想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唯一的神啊。那佛教如果照这个定义来说，佛教是无神论啊。那虽然我们说也有很多的护法，那佛教也承认啊，这个我们说宇宙观嘛，六欲天啊，乃至这个初禅天，还有分作三个层次啊，所以好感觉上有很多的天神啊，那并不是以某个神当作我们中这个佛教的主要的主导啊，或者他的教主了，所以用西方宗教就。对宗教的定义、哦、佛教对佛教而说就是无神教，它是无神，就是没有一个、啊、全真全人、啊、一个真神、啊、那但是呢、啊、导师我刚提到导师在我是宗教观他怎么定义宗跟教、啊、宗就是甚深体验、啊、那就指佛体验这个诸法实相，那教呢就他就他的言说或者他的教导引导他的追随者佛弟子一样可以体验到他所体验到的极尽安乐，这种最究竟快乐或是安乐的状态，所以宗就是甚深的体验，教就是教导，这导师在我之宗教观这篇文章或这本书上他的定义了。好，刚这边我们看为本文131页，就是导师解释的算第三行啊。刚提到现在可以知道佛法修行的方法也好，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成就觉悟而教导出来，教导他弟子而流传下来，所以有法的现出现就有法的消失的时空了。好，当法要灭的时候呢，这实际上就是因为佛弟子没有努力的修学体验，甚至教导了或者弘通了流行。那现在这个我们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就是科技带来很多的便利了。那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出生不会一直就是靠着这个所谓的电器产品，现在的小孩子大概两三岁就会玩 iPhone 啊 iPad， 然后这种便利性啊，那相对的啊，佛教的修行方法我们上次讲是非人所行啊，不是人啊，不是应该说不能这么直白的解释啦啊，就是他所行就是跟世间人的行为是不一样啊。也有人这么觉得啊，说现代科技那么发达，是不是可以借由现代科技帮助修行，我觉得倒是有限的啊。好，接着看下来了啊，接着就解释佛弟子中啊，一般说有在家啊有二众啊，男女二众啊，出家有五众啊。这边举例的是在家二众跟出家二众啊。 好，比丘比丘尼就是以出家的生活为主，那比丘翻译做乞侍的，那尼是这个尼，这个女生就是生，这实际上这个是梵文音的，这个在注脚的287比丘叫比丘嘛，比丘，那比丘尼比丘尼尼，那梵文梵语啊，或是梵语，它实际上是除了我们一般说的男阳阳性阴性，它实际上还有个中性啊。那到底这个性别，这个性啊，阳性阴性中性是谁去定义去规范啊？这个只有字典会给的啊，就是这个有点是约定俗成的啊。所以那个你就是那个，如果你对应这个注脚287的观无异啊，比输你这个ni 长音的哈，那 i 长音一般是阴性啊，所以导师的解释说女生啊就是那个阴性字的意思啊。那简单说，这两类都是出家修行者啊。那在佛教的流通上啊，实际上有他们是个别的团体，个别独立的团体的啊，所以台湾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现况啊，就是一般。很靠近的寺院啊，就是以寺院为说，大概就是纯男众或纯女众啊。那在佛寺的时候，好像也是比丘尼是跟着比丘尼出家啦，他不会跟比丘出家啊。好，所以有二部身的存在啊。比丘或比丘尼都可以翻作乞侍啊。导师在《宝积经讲记》就提到啊，乞侍啊，外乞食啊，外乞食物来滋身体啊，滋养身体；内乞法以滋心啊。那这个内乞法就是学习法来熏习我们内心啊，使我们可以降服烦恼，心能清净啊。好，这是两类的出，就是出家众了哈。那在家的二众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那一样是翻音。在注脚的288哈，所以优婆塞它是，如果我们看注脚288哈，这个乌帕萨卡嘛哈，所以如果优婆塞它实际上它只有翻到乌帕萨而已啦，它 KA 没有翻乌帕萨卡，这个卡没有，它没有翻。那优婆夷是乌帕西卡，所以一样这个取的音是到乌帕西而已哈，乌帕西卡。好，这都翻作净士啊，就是清净城市的意思啊，就是护持三宝啊，在三宝或者在僧团寺院护持啊。那除了这之外哈，在注脚288有提到啊，就一般的情况，只要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了啊。有在杂案经看到的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夷啊，有的是受了三规就。自愿成优婆塞或优婆夷的，那有些是受了三规或五戒才成为优婆塞、优婆夷。那现在好像都是，好像是分开了哦。不过看不同的部派的传承啊，有些是你要真的成为优婆塞，就是在家居士的话，应该就是三规跟五戒一起受的了。三规实际上也是一种约束，一种规范啊。戒我们说它并不是约束我，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修行更容易修行的，它也实际上是法啦。所以在杂案经是法跟律，法毗尼，毗尼是或者毗奈也是并举的，它并不是，就意思就是说那时候一开始并不是法跟律是分开的两个，不是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有所谓的经律论三藏这种概念，早期应该是经跟律是，或者是经跟所谓的规范戒条，应该是法跟律是应该合在一起的，就是帮助修行的。所以戒条不是琐碎，不是一种约束性。在注脚288除了我们刚提到的一般的所谓优婆塞、优婆夷之外，有些会到寺院求受一日一夜的八支境界，就是实际上八个戒或者要八关斋，某个程度而言斋就是 过午不食的意思嘛，所以某程度而言它并不是很严格的戒条、哦、跟杀盗淫妄那个、哦、是不太一样的概念、哦、好，那如果受一天一夜的这种所谓的八字境界就叫做、优婆婆沙、哦、乌巴瓦萨、哦、它实际上就是净缘，就是这时候他所受持的戒法跟出家戒很接近、哦、因此、有可能在经这个经一日一夜受戒的当下成就阿罗汉、啊、一般通说这个在家菩萨修行、最多只能断到、一部分烦恼到三果，所以到三果之后呢要么就是出家，那要么就停在这样子的、哦、所以但是受八关斋戒的、哦、居士是有可能、啊、所以叫净住嘛，净阿罗汉住的意思，所以这今天、哦、那一天受戒是有可能圆满成就、哦、就断尽烦恼、啊、好，这个是属于在家二众、啊、那这边主要的说明是说、当法要灭的时候不管是出家在家都应该要去护持维护、啊、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在科判淫恶的下面啊，正法住世的慧命、哦、是寄于比丘等四众、哦、就是寄托于这四众来维护、哦、那法将灭的时候呢、哦、这些四众弟子反而就是彼此间不和合安乐清净、哦、所以呢就是互相结党、哦、拉帮结派了、哦、导师这边在倒数第一行有个党同法义嘛、哦、就是意见相同的就结成同一个党派，那不攻打这个、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叫党同伐异、或者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联合这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类似这样、就互相的争讼了、那互相争讼团体就没办法和和安乐清净，这实际上在僧团啊，僧团 Sangha 这个词就是团体、哦、它并不代表出家，当然也有在家也可以叫做 Sangha， 就是它本身就是团体的意思，那佛教团体应该要具有的特色就是要和和清净安乐、哦、如果有互相争讼那基本上就没办法达到和和共住、哦、这个终极的目标、哦，那在诠释佛法啊，所以在见地上多少有些差异啊，有些讨论啊，聚讼纷纭，宗派纷纭啊，就是自然而然会形成某些啊团体啊，这个已经不算是符合佛意啊，就是佛不希望看到这样子啊。那导师在这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啊，在316页开始他讲部派的分化、啊、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啊、一开就分化了、啊、那一般说所谓的从大众部、啊、跟上座部两个大系统，那大众部是在印度东边、啊、属于青年的、啊、僧团代表，那上座部是传统的、啊、这个长老团，那在西边、啊、那实际上在分化之前、啊、导师的观他的研究，他认为有三件事情是比较重要，会影响直接影响将来，就一看到这三件事情呢就可以知道后来一定佛教会啊，就部派会分化了、啊、那我不用分裂了，分裂有点是这个太强烈了，分化大概就是有点像本来是一个家庭，那孩子长大了嘛，自己出去组织家庭这种概念啊，所以分裂大概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也没有到那么严重了，所以用分化、啊、所以导师的书上也是分化的倾向、啊、那你们就稍微理解知道一下啦，第一个就是世族比丘的中心运动、啊、就在佛世的时候释迦族的人出家嘛，他就认为说佛也是释迦族，所以他们自然而然觉得他们比其他的出家比丘更尊贵、啊、因为佛是释迦族出来的嘛。第二个是王舍城结集的旗舰，就是佛灭的夏天，那时候大家是从远地赶来，在这个过程随在那所见闻听到这个佛 之后出家的弟子啊，觉得佛入灭很高兴啊，所以他觉得这样不行啊，因此要让佛法注释啊可以流传啊久一点，因此他就主持所谓的结集啊。那结集的时候，那时候阿难没有成就所谓的阿罗汉，所以是被排除在外啊。那时候据说有499个阿罗汉啊，一开始除了帮他排除之外啊。等他成就之后，开始要结集之前啊，这个在导师的其他书都有提到了啊，就是大家是就指责阿难有很多的过失，当然是小小的过失了啊，比方他不小心踏到佛的袈裟，或者是佛口渴跟他讲要水，结果他没有听到啊，跟他讲了三次，他才拿水给他喝，有些小事情。另外的就是比较大的。当然也不是很大的过失啊，就是相对刚刚说的，他到衣服啊，要水没有水，没有给佛水喝这件事情来说，就是请佛度女众出家，或允许女众出家了啊。好，这个算是就是埋下，因为阿难本身有跟他比较亲近的啊比丘啊，所以他们有各自成一个不是那么明显的团体啦。那实际上在杂案经里面有提到佛注释的时候啦，大家是跟阿难的争论就有一些啊，应该说不是争论啦，应该说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情况啊，这是属于第二个王舍城结集的起见啊。第三个是东西方严重的对立啊，东西方严重的对立就是佛灭的100年啊，东方我们刚刚讲的大众部啊，西方所讲的长老的上座部呢，都是为了戒律的一些维系的关系啊，讨论啊，所谓的700结集啊，就在那边啊，毗舍里的700结集啊，讨论的大概是很维系的戒。讨论之后啊，当然是没有分化了啊，不过就是埋下这个不太认同，彼此都不太认同啊的。这个因子在啊，所以导师说，那促成之后的分化，大概前面有这三个重要的事机，哦，第一个就是世族比丘，哦，他们以他们为中心，来相对于优越于其他的比丘嘛，哦，第二个就是佛入灭的王舍城结集啊，哦，第三个就是佛灭100年的毗舍里结集啊，哦，这些事机都。隐藏了将来必定分化的这个因素啊。好，这个是题外的啊。那请翻到132页的啊。好，银山的标题就是争夺市场啊。所以那时候除了内部不和合之外的啊，那又开始为市场的主权还要享用了啊，就开始吵闹，乃至诉诸宫廷啊，就是到法庭上。走官司啊，那本来寺院的财产还有寺院的东西都是属于公有，现在要据为私有啊，一定不符合佛教的精神啊。佛教某个程度来讲是无产阶级，就是在这个寺院共同生活的出家人，他没有自己的个人，应该说。除了比较贴身的或者生活用品之外，很多都是共有的啦，所以我们有这个吃饭的时间，吃饭时间要先打板哦，所以打板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吃饭，并不是我们想到啊今天饿了就去，我们说大了就厨房一般的厨房哦，冰箱去拿出来煮哦，不是，我们有一定的时间哦，那这时间之后吃完之后收进去。就属于公的啊，就不能随便去拿了啊。那其他的啊，像有一些啊库房啊，就是放一些生活用品的啊。当然有一些是属于常住的啊。常住呢是现在住在这个寺院的住众可以享用，但是不能随便的变卖，不能随便带走，不能随便给别人啊。这不是个人的啊，所以这边讲的是公有的那。更大来说啊，寺院的这个财产啊，像这个产权啊，实际上是属于十方的团体，十方寺院啊。这从道理上来说啦，所以一间寺院的住持也不可能随便的 任意的变卖啊，这种市场啊。好，这边导师就讲到了啊，就是那时候末法的时候就有这些情况，除了刚刚讲的团体不合合，乃至对公有的这些财产用品啊物品哦，就开始要去执为啊占为据为私有了哈，所以他可能就会产生跟派系之分呐，或者是出家跟在家啊互相的争论啊，这现在在台湾佛教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啊，那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啊，这个有些有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有些寺院在建设的时候就捐，有些信徒就捐献给寺院钱啊，等到寺院建设好之后呢齁，那这个居士啊，我不是说有些啦，不是说一定是哪些居士，就是有些居士就会想说，诶，我已经捐过钱给寺院，所以他到寺院住是合理的齁，那当然是可以住啦，但是也要符合寺院的规矩齁，不要说你捐了钱你到寺院住就不遵守寺院规矩，还要寺院一定要让你住哦，这个也是很奇怪的现象哦。好，接着看丑三哦，标题丑三哦，护法的要行哦，第一个是三业清净哦。好，摄受正法的菩萨哦，所以这时候不要因为末法哈、哦，就认为是这个时就是灾运啊、哦、灾难啊、哦、劫运啊、哦，就是这个灾难，就是这时间不好哦。就赶快离开这个寺院或者离开这个环境，应该是要升起更大的精进，那自己要怎样不残取不欺狂不换位来护持佛法或者护持道场，不残取是讲心要正直朴素，那不欺狂是口业清净，就是用如实语为众生说，不换位呢是身业清净。好，简单的说了，不管怎么做怎么说，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耍花样，那这样子的直直诚实光明可以使影响到我们旁边的人乃至示众弟子爱乐正法，那这样子就有达到所谓的护持正法的目的，乃至引导同参同学共同增上。好，这个就是怎么护持佛法了尤其在这个末法的时候好，倒数第四行导师这边就提到132页倒数第四行，就佛事的时候了导师有一句话还蛮重要，导之以法其之以律，就是要加入僧团的人就是用法来引导他降服内心的烦恼，但是降服内心烦恼在还没有降服之前就是还是要有道德规范来约束只要团体一定要有一些规矩啦如果没有规矩的话，实际上这个团体就很容易纷争纷扰，所以导师这边提到导之以法，就以法来教导降服烦恼乃至这个身口意清净，其之以律在还没有之前呢，当然还是要用所谓的规矩规范戒条来约束好，示众弟子在这样的正法中结合团结起来那佛是用正法摄身所以要护持佛法呢，就是要以为正法的心爱乐正法那摄受正法的真实行愿，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在前面那边归信之后的行愿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两个要点，丙一是归信第二个丙二就是行愿就导师这边最后一行有提到嘛，爱乐正法摄受正法的真实行愿，所以就回归到那就是我意思是说他实际上是有前后，虽然简单的几句话它是有前后把它连贯起来好，接着看讲义的133就是第二个主题赞叹行人好，入法棚者就同参道友同样护持正法的这些同愿同行的菩萨呢入 法盆者必为诸佛之所受记的哦。这样子在末法更精进更护持佛法乃至修学引导更多的同参道友，那这样子菩萨当然是会被佛所受记的记别。那记别这个概念也是受记这个概念也是算佛教的特殊的一个，并不是字面上受记。一般的受记呢，就是你修行到某个程度，那佛为你受记，那你就多少时间或是将来就一定可以成就佛。那你的佛的世界是什么？就像我们前面佛为圣蛮夫人受记一样的。所以受记这样的概念在佛教来说算是一个修学阶位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位了。那当然也有些经论的说明说到底是得了无生法忍在受记，还是受记完才得无生法忍啊。总的来说啦齁，这个修学菩萨道，我们说多生累劫三无数劫很长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当如果我们有这个受记的话，这个更接近成就的时候了啦。好，接着看根是正说齁。正啊，这边跟前面根三的个正说那个正不太一样，那个是正直接说了这边是体验而说了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他所体验到内容。那在这个正说心一就是圣蛮推佛就是来以佛来为主嘛，因为佛是真的体验实相的人。好，第二个是心二的如来赞成，就是他举佛为例子来说明。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133页，世尊我见摄受正法如是大力，佛为实眼实智，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义，义息之见。好，菩萨指的是在佛前面说法呢，照道理讲应该要请佛来印证啊。这个在大圣经有很多了，有些是有入禅定啊，就是佛入禅定或是佛加持让这个菩萨来说法的啊。这个在大圣经是蛮常有的啊。那这边是没有特别强调说佛加持让圣蛮夫人说法，但是呢还是依惯例的啊，就是讲完之后请佛来证明嘛啊。所以这边呢圣蛮夫人就先总结说他知道这个所谓的摄受正法有这些大力，那导师的解释所谓的大力就是舍生命才建立正法这件事情有大利益，这个大力啦，导师的破折号有没有，舍生命才建立正法就是这样大力。接着就仰推如来，就是以如来来说如来呢佛是实眼实智，就是他真的能见诸法实相所以用这个知见这个眼当然不是只是眼睛的眼啦那当然佛的五眼中当然是可以看到过去现在就过去未来的种种的因缘这边的眼比较是属于跟智慧相关的所以知见圆明究竟圆满所以佛的眼是如实眼佛的智是如实智那接着是佛是一切法的根本可以通达究竟的实相是一切法的依止那这些一切法依呢是佛所了知的因为佛有实眼实智所以能通达一切法并不是只有所谓的出世间甚深的法乃至世间的这些差别万象的法它也都可以通达所以说佛是法根本为正法义这边所谓的导师的科判的推佛就是以佛为例子让他说他所知道的摄受正法有这些大利益是不是如此那当然佛的回答在下面尔时世尊于圣蛮所说摄受正法大精进力起随喜心 哦，当下呢就赞同了，算是随喜嘛，随顺他而生欢喜，所以就赞同他所说的哦。哦，这些大力啊，就是大精进力啊。好，接着赞叹哦，在134页啊，如是甚满啊，如如所说啊，摄受正法大精进力啊，如大力士啊，少处身份生大苦痛，就是像这个大力士啊，稍微的碰到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就受不了嘛啊。那如是甚满，少摄受正法，令魔苦恼啊！我不见于一善法，令魔忧苦，如少摄受正法。所以稍微或是受持的法一点点，那魔就生苦恼，因为这样的功德或是这样的精进力呢，哈，让修学者可以离三世啊，离三界啦，离三界对魔是一种困扰。好，第一个是导师说这个有三个譬喻啦齁，来譬喻这个所谓的摄受正法。好，第一个是大力士喻齁，那我们先翻一下啊，第二个是在135页的齁，牛王喻齁，第三个是须弥山王喻。好，那一样再翻回来134页齁，那佛就应可这个圣满而说啊，确像啊，确实是如你所说的啊，摄受正法的大精力啊，大精进力啊，是伟大的啊，是难能可贵的啊。就像大力士啊，如果有人啊稍微的触到他的身体，就会生大痛苦，忍受不了啊。那菩萨少，这边少就一点，比较相对，不用完全的啊。就稍微的摄受正法，我们说这个正法就是诸法实相啦齁，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不管是一切善法或者是八万四千法，就是六波罗蜜齁。这样子的话稍微的受持齁，就可以令这个魔王生大苦恼。那魔这个也是一种佛教的或者是那时候印度的宗教的概念啊，只要能障碍我们行善者就是魔啊，障碍行善者的领导者就被称为魔王啊，那他的随从就是魔子魔孙啊。那魔呢在290页，注脚290，在下面这边有提到啊，我们之前或许有看过了啊。好，在瓜弗寺啊，注脚了290，瓜弗寺啊，在自论啊，我们比较听过的有四种啊，烦恼啊，就是108个烦恼嘛啊。那这个108烦恼，就我们后面书上会提到，就是跟见烦恼有关的啊，还有修，就是所谓的见惑跟修惑了，总个加起来叫108了啊。那如果细部的分别，就可以生作分出84000烦恼。那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所谓的84000法门，就是因为要对治这个烦恼而说嘛啊，这是烦恼魔啊。那五众魔就是五蕴和合，那它为什么是魔呢啊？你看这边所提到的啊，烦恼业和合因缘啊，得这个所谓的身体啊，这个身呢是由四大地水火风还有四大所造，四大所造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啊，就四大是地水火风嘛齁，就色法的元素啊，基本元素百八烦恼等啊，诸受和合叫受众了啊，所以它是五众魔，就五蕴啊，依这个五蕴和合而产生啊，或者影响我们修行的啊。那死魔，死这个概念也是佛教它所强调跟一般的啊死的概念不一样啊，这边所讲的啊无常因缘啊，无常变化啊，破相续五众寿命啊，尽离三法啊，四热还有寿，就是我一般说的没有了寿，就是寿命，软身体没有这个温度，还有这个事离开，这时候这叫死。那我们上次有讲嘛，生并不是我们出母胎 哦、的时候叫身，而是过去的投生事，或是过去的业的因缘，还有父精母血三件和合的当下，这一起生命开始就是身。那死呢，就是这三个没有受卵是离身体的时候，这个就是死、哦、天子魔呢，大概都会用这个所谓欲界主了哈、哦，就第六天的哈、哦。好，魔情眼啊、哦，就是他。意识啊，魔本身也是翻译啊嘛啊，它是意思就是能夺命、啊。那这边主要是说，死当然是夺我们生命，主要是会妨碍我们修行，夺我们智慧命的啊，这叫魔了、啊。那在注脚啊，一样是这个注脚的刮符六啊，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啊，《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记诵讲记有提到了啊。魔是恶的意识、哦、是会让我们行善向后退、哦、有一种情况是表面上处处为我们着想，是说诶我们不用那么努力啊、哦、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啊听经闻法禅修等等啊，我们平时过得都是自己的时间啊，过得自由自在就好了，何必要这么努力修行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魔啦啊。那另外一个啊，就是在《般若经》上的魔饰品啊，在第三行啊，就魔可能会现出家啊，出家的声闻相，或者是其他的菩萨形象啊，对这个修大圣者说啊，你想成佛呢啊，有过去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啊，但是也是先发了菩提心，修行很久啊，可是最后呢，他。退堕声闻圣，这个还是好的哦。有些他跟你讲，他就现这个境。这个在《般若经》的模式品上就有讲到，现境说，你说这些人啊，他退这个声闻圣者还好，有些人是怎样在地狱受苦？那你看到这样的境，你还会不会修学哦？这时候就考验我们对这个大圣法有没有起正信呢、啊啊？如果起正信的话。对这样的境界我们就有办法去善分别。好，这是属于魔了概念啊。好，看到134页的最后一行啊。摄受正法是一切善法根本啊。好，所以呢因菩萨的摄受正法啊，那世间的不管是世间或出世间的善法都从此而生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哦、那之后也会再次的提到、哦、在之前在讲这个法大的时候先举例子嘛、哦、法大的摄受正法其正法中有举四个譬喻、哦、像这个大地持众、哦、大宝依地狱、哦、实际上就是有这种一切法都依着正法而生、哦、好，接着看135页、哦，在筹三这个标题啊，好，不管学怎样的法都是个人的解脱而已的啊。那菩萨摄受正法，乃至要度尽一切正法，遍学一切法门啊，这个才是摄受正法的核心的啊。所以你学声闻法解脱，就个人解脱嘛；人天法就升天人享福而已啊。就是比较属于个人的解脱了啊。好，第二个是牛王喻啊。那经这边提到，又如牛王啊，形色无比，胜一切牛。如是啊，大圣啊，少摄受正法，胜于一切恶圣上根，以广大故。这边就是从法啦，法本身啊，刚已经说他。出生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法，那这边是说这个大圣法超过二圣法，所以那是有更进一步的层次的差别。就像牛王他的颜色形体都是比其他的牛还要殊胜，那大圣法的字体功用还有它的作用呢，都是伟大的，是胜过一切恶圣的善根啊，所以啊，自从这个大圣法的广大殊胜广大而说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啊，鬼山须弥山王喻啊，又如须弥山王啊，端严殊特，胜于众山啊，如是大圣舍生命财，以摄取心摄受正法。 圣啊，不舍生命才出住大圣一切善根，何况恶圣，以广大故。哦，所以它是有层次上，这三个譬喻它有层次上的差异啊。第一个是生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法嘛，哈。那第二个是胜过这个恶圣的善根。那第三个这个所谓须弥山王喻是胜过初学的菩萨的一切善根，所以初住大圣的就初学菩萨了。好，这边导师的解释，这边就须弥山王喻呢是以摄受正法的菩萨来对初学菩萨说。那须弥山是在这个大概也是印度那时候的宇宙观了。那须弥山呢翻作这个妙高山翻的意思啊，那据说是在四大部洲的中间啊，而且它是超过这个海平面84000由旬，那由旬也是过去那时候印度人的概念的啊。那据说呢，有一种说法就是一由旬大概等于现在的1.6公里左右吧啊，那84000由旬去算一下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最高峰嘛，喜马拉雅山8000多啊，这个可能大概就是那时候印度人的这种宇宙观了啊。好，这边要批喻的是说这个山很不但是高了，而且是众宝所成啊，所以它是很庄严、很殊胜啊，胜于其他的外在的所谓的金山或铁围山，这个也都是印度的宇宙观了啊。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是其他经也都有提到了啊，铁围山嘛啊。接着我们看一下这136啊，那如是呢，大圣的菩萨他舍这个无常的生命财，以摄取心来摄受正法，就像这个山王一样，胜过刚开始修学菩萨啊。修学大圣的菩萨啊，那摄受正法的根本要义啊，根本的思想是用般若去证得正法，所以正法就是诸法实相啊。那你要生般若智，亲证实相，还是要过程，就是要听闻思维啊，修学啊。那刚开始修学，大概是落入在所谓的听闻跟思维了啊。那最后可以真的可以通达这个所谓生命财的毕竟空起，就是观无自性空啊。那这样子的空观，或是乃至得般若，依空观得般若啊，当然是比初住大圣的菩萨以有漏着相啊，就是对任何事情认为实有还要殊胜。那初学菩萨都没办法比，何况是二圣。所以我刚说这个三个譬喻它有层次上了啊，层次上啊。好，导师这边举金刚经啊，金刚经就提到佛过去在燃灯佛那个地方得无生法忍，所以那时候呢燃灯佛就为佛受记嘛，所以就回到刚所提到的受记这个概念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呢啊。那如果以金刚经来说，大概是得了无生法忍，那得了无生法忍之后所修行的功德比过去他所修行多生累劫的功德还要多，所以这边导师举例得无生法忍圣前所行一切功德，这个在金刚经上面是有了，主要是因为他都是跟空相应的。好，接着看大圣初学的有漏心行啊，就是心心所或者他行为啊，假设没办法跟般若无自性空相应的话，那所修的哈，当然是不如所谓的无漏行啊，就般若的无漏行啊。最后生菩萨不如佛，这是大圣的共同的理解或是共同的主张了啊。那这不是方便说或真实说。疗愈不疗愈说的问题，而是从初学、九行还有圆证这个三个可以粗略的去分这三个阶段所修的功德自然有它的差异，或者它所修的法门有差异了。 啊，导师在《般若经讲记》里面也同样是观这个诸法空无自性，刚开始叫空观嘛，那时候没有生般若智体验实相生般若智，所以这时候叫空观，你就好像可以对应这边的初学。那九行呢，就是得了无生法忍，或者是得这般若智，那最后成就就是佛菩提。这三个空观、般若、佛菩提好像是不同的名称啊，但是都是不同阶位而安立的名称，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啊。二圣正涅槃自以为是究竟啊，那对佛来说了哈，在成佛之前所证的涅槃都非究竟啊，非真实啊。啊，所以本经啊就是要强调二圣非真实，唯一佛圣啊，会归一圣啊，这种思想。好，那我们看这个解说三喻啊，解说三喻在鬼市这边啊，上面所说的三喻啊，这个三个譬喻嘛啊，那可以知道摄受正法的大圣实证啊，胜过五圣共的人天法啊，就是第一个喻啦啊，我刚有提到嘛啊，这个所谓的大力士喻啊。三圣共的二圣法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所谓牛王喻，那也胜过初学菩萨的大圣，这个是所谓的须弥三王喻，所以这三喻刚好是对应，反正就是主要是九学，那九学初学的判别，这边所讲就是得无生法忍，或者是说有没有得这无我智啊，或者般若智啊。那此三喻从舍生命财的大精进来啊，然亦与本章相关。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跟我们这边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导师又将前面所讲的摄受正法及正法，就我们说这个行愿啊，在丙二行愿中悟恶广大啊。广明摄受正摄正法行，人一嘛吼，人一的摄受正法及正法，就讲义102页开始哦。这个就是大力士喻啊，这导师呢就将前面跟前面的这个正摄受正法有相关嘛，因为这三个譬喻实际上是延续护持正法而舍生命财。但是他怎么跟前面啊这些所谓的摄受正法及正法做连结啊，导师就是这样子啊。那摄受正法及波罗蜜就是人二啊，从讲义的113页开始啊，这是属于啊牛王喻啊。那摄受正法及正摄受正法者就是所谓的人大，前面两个是属于法大啦，后面那个是人大，这个是以须弥三王喻。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再好思维一下了，就最后两行这三个譬喻配合人大跟法大，法大就是摄受正法及正法，这大力士喻，那另外一个是摄受正法及波罗蜜是牛王喻，那人大就是摄受正法及摄受正法者是须弥三王喻。